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，我是小东。这是一枚可疑的指纹，是刑事技术人员在命案现场提取的。刑警之所以认为它可疑，是因为这枚指纹比较清晰，很大程度上说明它的主人近期应该到过现场。然而比中指纹的人却对此矢口否认。那么此人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他到底是不是本案的嫌疑人呢？2015年4月17日中午，河北省平乡县魏家庄某村年仅40岁的村民李美琴被发现惨死在家中，死者面部全非，案发现场一片狼藉。
东哥，我发现你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的粉丝量在下降。
哦，是自从照片放在公众号里就这样了？
是啊，东哥，要不咱们把照片拿下来吧，吴彦祖的照片掉粉啊。
那是给我放刘德华的照片吗？
之前就是掉的也厉害。
那没办法，只好把我本人的照片放上面了。
小东爆照就在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
死者侧卧在地面上，身穿羽绒服内胆和秋裤，光着脚丫，身下是大面积的血泊。由此警方判定这里应该就是第一现场。法医粗略了数了一下，死者头部和颈部共有40多处锐器伤，身上还有20几处钝器伤，床边赫然扔着一把带血的菜刀。经亲属辨认，菜刀是死者家的。经过法医检验，死者身上的锐器伤就是这把菜刀所形成的。除了菜刀，现场还发现一条断开的金项链和两只金耳环，经辨认，这些物品都是死者的。李美琴家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独门独院，三间平房坐北朝南，由西向东分别是卧室、客厅和储藏室。卧室又分主卧、次卧，屋门均通向客厅，院子东侧是厨房和卫生间。受害人被害的地点是在主卧，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除了主卧，客厅的地面上也有不少擦蹭滴落的血迹，还有一只电水壶。经过家属辨认，水壶也是死者家的。电水壶明显有塌陷的痕迹，上面沾有毛发和血迹。经过比对，死者身上的钝器伤正是这个电水壶形成的。从主卧客厅到次卧门口，有长串的光脚血足迹和穿袜血足迹。经过比对，发现这些光脚血足迹均为死者所有，而穿袜足迹比较大，分析应该是嫌疑人所留下的，并且嫌疑人应该是一名成年男性，穿袜足迹只有几枚比较完整，但看不出一点刮痕，所以无法推断嫌疑人的年龄。法医推断嫌疑人身高应该是在1米72左右，体态偏瘦，男性。除了穿袜足迹，技术人员又在次卧门的把手上发现了一枚男性的拇指指纹，这个指纹看上去比较清晰。这枚指纹是横向形成的，那么据此分析应该是嫌疑人推门留下的。死者家门窗完好无损，门锁也没有被撬开的痕迹，院门门锁也完好，四周围墙也没有攀爬的痕迹。而经过了解，死者每天晚上都会锁院门和家门，警方推断凶手应该是和平进入现场的，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这个残忍的凶手很大可能就隐藏在死者所在的魏家庄村。现场勘查工作结束以后，尸检结果出来了，李美琴的死亡原因是开放性颅脑损伤。对于死亡时间，技术人员也做出了大概的推断，根据尸斑以及尸体僵硬程度的变化，法医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2015年4月17日凌晨0点30分到2点之间。死者李美琴跟丈夫都是本村人，他们结婚将近20年，半年前丈夫到山东开工厂去了，两个孩子也都在县城的学校住宿，出事的时候家里只有李美琴一个人。经过了解，在4月16日晚上12点10分到15分， 李美琴的丈夫还跟妻子通过几分钟电话。李美琴出事的当天下午，她的丈夫就从山东冠县赶了回来。面对警察，这个40来岁的男人伤心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一场飞来横祸让这个家不堪一击啊。李美琴家所在的魏家庄村距离萍乡县城只有一两公里，全村有4000多人，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。村民反映，李美琴夫妇老实本分，几乎没得罪过什么人，因而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性。而死者的金项链和金耳环都遗留在现场，家中也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，据此也排除了财杀的可能性。那么会不会是嫌疑人想强奸受害人，两人之间发生了争执打斗，然后凶手杀人灭口呢？根据现场提取到的穿袜足迹，重案组把嫌疑对象定在身高1米72左右，体态较瘦，而依据案件存在性侵犯的可能性，警方对于嫌疑人的年龄范围划定在了18到50岁之间。那么这个午夜到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呢？他又是如何进入李美琴家的呢？警方虽然推断是熟人作案，但却没有找到真凶。继续侦查，民警发现死者家门口是一条村中的公路，就在他家100米处的丁字路口，恰好有一个监控探头。调取监控录像，民警发现案发当天晚上有很多翻斗车从这条路上经过。据了解，这些翻斗车都是到村外拉土的，因为担心影响卫生，村委规定只能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3点间出车。凌晨0点30分左右的时候，一辆翻斗车突然停在了监控探头下面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他围着车子转了一圈之后又上去开着车走。翻斗车司机离开的方向正好是死者家的方向。虽然翻斗车向死者家的方向仅仅走了几十米就驶出了监控范围，但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翻斗车司机突然停下，然后又开着车向受害人家方向开过去，他干什么去了呢？因为监控画面比较模糊，翻斗车司机的体貌特征无法看清。经过仔细查看，这辆翻斗车当天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经过调查，案发前后当地一家工厂正在翻修厂房，从魏家庄村雇了20几名青壮年拉土，可疑翻斗车的司机正是受雇拉土的司机之一。可疑翻斗车司机名叫张有才，42岁，身高1米72，体态偏瘦，这恰好符合了民警对嫌疑人的刻画。据了解，张有才和死者关系特别熟悉，经常跟死者接触。然而如此熟悉的关系，案发之后张有才居然一次都没有去过案发现场的周围，也没有去安慰过死者的家属。另外侦查员还了解到，张有才与妻子的关系比较冷淡，联想到他是在4月16日夜里没去拉土去拐向死者家的行为，警方认为张有才很是可疑呀，决定对他进行讯问。对此张有才的解释是，因为当天晚上他的车胎爆了，于是他就开着翻斗车回来了。张有才还说，他把翻斗车开到家门口之后，他自己补好了车胎。然而侦查员经过了解发现，这张有才根本就不会补车胎啊，倒是住在他隔壁的父亲是以修车补胎为职业的。民警问，为何不让你的父亲补胎呢？我父亲年事已高，并且已经休息了，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。那你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再请父亲帮忙？因为当时急着要补胎，想再去拉几车土。可是从监控反映的情况是，此后他并没有再去拉土。对此张有才又有解释，说轮胎补好以后自己就睡觉了。张有才的说法漏洞百出啊，更重要的是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回了娘家，隔壁的父亲早已熟睡，而张有才在16号晚上到底做了什么，没有人能够证明。想要验证张有才说的是否属实， 其实也很简单，警方在死者家次卧门上找到了一枚可疑的指纹，经过比对，这枚指纹不是死者和家属的，很有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，那就对比一下指纹，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很快比对就有了结果，张有才的指纹被比中了。重案组立即对他进行讯问，结果本案开头的第一幕出现了。面对侦查员，张有才说自己经常到李美琴家串门，但是一般都是在客厅活动，没有进过卧室。明明比中了指纹，他却死不承认，因此他的疑点加大了。那么这个张有才到底是不是凶手呢？侦查员立即调取了案发后的视频。4月17日，也就是案发当天早上6点多钟，张有才就来到他打工的工厂，工厂的监控显示，当时他穿的衣服鞋子和案发当晚的明显不同。侦查员马上对张有才家里进行了依法搜查，很快就找到了案发那晚他穿的衣服，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张有才平常穿三套衣服，警方将他的三套衣服全部找到了，经过技术人员的勘查，他的衣服上没有任何可疑血迹。据此，专案组暂时把张有才从重点怀疑对象中排除了。案发前，李美琴的丈夫一直在外地厂子里工作，案发后他已经没有心情打理自己的生意了。李美琴的丈夫说，案发前十几天，妻子才刚刚去外地看过他，两人约好这个月在家里相聚，如今丈夫回来了，可是妻子却再也不能跟他相聚了。在村民和丈夫眼中都是那么善良的李美琴，会是被谁杀害了呢？